我从零年打过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500多了。
哦。
然后这500多之中，我到现在为止，反正是我没有一点感觉，我也没有一点境界。到现在，我觉得每次打的都还是做的不是特别安稳。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学新书心之前，学新书心之后，就是第500多的这段期间，我的那种贪嗔痴，我觉得比以前还要严重。
举一个实例，看见啥起贪心呢？举个实例我听听。
比方说，比方说淫欲心可能比以前还要严重。
我说的是实例，你现在在这方面的实际上是比过去严重吗？我说的实例，不是心情。
还有就是脾气，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以前了。
我说的还是实力。
您刚才讲的是
你感觉
您
以前了，感觉脾气不好了，感觉妄想多了，恰恰是少的表现。你感觉你没妄想，你感觉你好像能够掌握好的时候，你很麻烦，你注意违反了，你都不知道。注意这。
你反正到现在500多，我一点体检感觉都没有，而且每次做人还是要那个换下去，2个小时感觉好像挺难坚持下来，不过还是这个从来没到过。
没打过7，也没打过9。
没有。
你这种情况啊，按说是比别人好的地方，你以为有警戒是好事吗？那不是好事儿，有警戒的费劲扫除它，你没警戒也不用扫了。打个比方啊，你以为地下有垃圾是好事吗？他得扫掉，你这没垃圾你还想少了点东西啊？所有的警戒全是垃圾，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入佛入魔，是佛来或者魔来，全都是佛来魔来，那就是大动静，小动静你都在乎，何况大动静，全是垃圾。你别认为魔来是垃圾，佛来不是垃圾，那是你的误解，全是垃圾。
那齐老师，那个习气未断之前是可以见性，那我想问一下，那习气的严重性影不影响见性或者见性的深度？
它即使有影响，也有见性的可能。我们不能把话说满，说到它没影响。我说的是见性的可能，而不是说影响不影响。不仅仅跟习气轻重，跟许多其他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关系，都有影响。它再有影响，它有千万种关系，84000种关系，它都顶不住你那个决心，都挡不住你先见性。你应该用你的毅力、意志力克服种种的障碍。这些障碍不仅仅你说这一样，多种障碍，有的你没发现的，你发现的才这一样。我们不怕障碍，就怕你意志力不强。障碍本就有，它不是没有，怕什么？有影响啊，本就有影响。就是因为它有影响，我才用费劲的嘛。要没影响，都没有影响，根本不用费劲。是费劲的，不怕这个影响，它挡不住先见性。
你反正这500多，我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包括出差呀，包括感冒啊。
你没还没坚持完1000多呢。
对，600座还有断座的呢，就是觉得平常。
那就多可惜啊！你看差一点。
那老人说过，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但是大家都不信。
对呀、
啊，但是我觉得你想都已经500多，有当做多可惜啊！就是有这也有8000多够。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呀、啊，是、啊。
对，有这个成本观。
刚才不就他就那么说了，不管他啥样，哪怕是上当啥的，也要坚持1000多。
谢谢。
因为没让你一辈子，就算是盲修瞎练，也要写这盲修瞎练1000多。
就是那个坐上昏沉有什么好办？
睁开眼睛，打成念咒，跟他做斗争。昏沉不能行，瞌睡了能行，不能睡觉，坐上睡觉那都不管打坐的用了，那能行。
其实那个签坐之后倒容易做梦，签坐之内不怎么做梦，就是晚上睡觉。
那个签坐之后没人许你不做梦啊。谁说签坐以后就不做梦了？那个签坐以后，不要说别的，你连出地都还你还不肯呢？ 不要说八地了，不做梦是十地菩萨的境界，八地菩萨都还会做梦的，就是断尽了思惑的人，把这习气都出尽了，梦还有。他在其用度众生，到一定的时候可以没有梦了，那到十地，法人地，法人地不做梦。
就听说那啥梦少点，现在还梦又多了。
那个就不要说是这个梦少点，你以为他好啊？不修行的、不信佛的，他也有那么时候梦会少点。做梦本来就是可多可少的，可有可无的，本来就是这事儿。在这比较的少，比较的多，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比较的价值，不要理会他了。
老师，请问几地菩萨可以进入到别人的梦境呢？
哇塞！
没有
说
这样说吧，没有这个事儿。你说是普贤菩萨进入到大禹祖师的梦境里传的心中心法，那是方便说。
哦。
啊，因为大禹祖师本身就是普贤菩萨，方便不方便呢？
哦。
有两样，不是自己的事吗？你那是心外有法，你那是什么呢？我在他心外。我啥样能进到你的心里？心外无法，心外哪会有法呀、啊？心外就无法，全都在心内。所以这就是认识的立场不同，心外有法和心外无法，心外取法和不心外取法的不同。
这又一个老词儿。我着急出境界，但是从未有过。
这就刚才用垃圾做比方，他看人家打扫垃圾了，他心里感觉，这我也应该打扫啊。他这没垃圾，他不觉得好，他觉得不好。这就是个反，这是颠倒见，这不是？他不更好吗？没有境界最好了，连扫都不用扫，有境界你得扫掉它，多费劲呢、啊。不是刚才都那么说吗？你把他忘了吧，你别在意了，你把他忘了，多费劲呢！你没有，连这话也不用说了，也不用说你把他忘了，你都没出现，也不用你再把他忘了。不，这多好啊！这不是好境界吗？没境界就是最好的境界。
老师，我可以答万千多人吧？我想得继续答，有点累了。
可以的。
可以吧？那我可不可以从第一年开始得答很多人？
那个也行，但是又何苦呢？没必要啊。
我还得打一个千多，
那也可以呀、啊，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又何苦呢？我说的何苦，并不是不许啊，并不是不允许，又何必呢？没必要啊，你接着打就行了呗。
接着打，光打。
对呀、啊，对呀、啊，这不就行了？你说那我那样不行不行啊？谁说不行了？也可以啊。
也可以。
嗯，随你的便吧，咋合适你咋来吧。
打多也上瘾。
上瘾。
那个上瘾的时候就应该不打，
不打，
打也打，再打也没用，对病机起反作用。
我觉得打，
就成了什么追求入定，成了什么追求定向，就成了这一种了。
就是打多少力量大，就是你要这个力量干嘛？你要力量干嘛？
肯定越打坐定力越好，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追求这定力的呀，我们追求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跟你的定力有这种关系吗？谁说定力越强越见性？不见得。
你老师
的
是不是有脸上
了，
在一块打
出来
这个地方里有脸
上了。对，就是说你打坐是为了有力量，要这个力量干嘛呢？
是有
要这个力量是就是说好像那个事儿上透得过，是感觉力量大。
对对，
记
得吗？
啊，
老师要给不沾不粘是吧？就是
方向错了。那但是那些人呢，他不肯纠正。有一批的人呢，打坐功夫特别好，那他就定力好，并且老是赶上打气的场。哪打去他都去，到那以后就是打坐功夫最好的人，就打坐人都比不上他，定力最好，还有什么用啊？他是以那个为究竟了呀，早都把见性忘光了，光都谈不上光不透脱，最难见性的其实就成了他，为什么偏离了方向？我们追求的是见性，他追求的是定力，
一上座就入定，有那样的，现在是特别好的，很多人是打坐坐不住就羡慕那种。实际上，真到那种很麻烦。
现在这种功夫的人，这个好像不是太多。在王香禄上师那个时代，这种功夫的人特别多。那时候人王香少，不像现在人这么执着。
嗯。
王香禄上师直接对他们说的：“你看江岩律都有啊，千左右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就这么说话，就是对这种人说话的。他以入定为究竟，以定力为究竟，为目的。 我们现在的人呢妄想多，迁座以后觉得定力还不行，再打打也可以。所以鼓励你再打，即便是鼓励你再打，也不是也不等于让你打一辈子一直打，
嗯，
也不等于这样，只是比过去人多打点而已。
这没什么事儿干了，不打坐干啥呢？
是吧？有你啊，
是这个意思啊？
干啥？老人有开示啊，关照啊，老人有开示干啥？关照啊，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步了。老人挑着问题就是说关照，关照可不就他说不是说这个什么三四年都关照是就你看今这一生你有没有效果都难说。那你看你关照多少生嘛？就这样说。因为我们这个见性来的太便宜了，来的太便宜了呀，所以那习教很重。像过去那一些念佛参禅几十年的人不同，他们念佛参禅几十年，他那习气除的差不多了，保认起来都不费劲，也不用那么多，也不用那么费大劲除习气了，都除差不多了，力量很大。我们这虽然跟他的性质上一样，但是力量小，习气很重，你就关照就费劲了，你就要费多长时间去关照。
是是，
但是毕竟是验证了一个真理，尽管习气很重，确实是可以先见性的，真的是可以先见性，先得根本，根本一得，第二大阿僧七劫就说顶多七成天上七成人间，一大阿僧七劫啊，这么长的时间顶多七成就完了，就是你关照的最不得力，保证的最不得力，顶多七法，多便宜的事儿。要是不见性，那这个阶段得一大阿僧七劫，阿僧七是无量数无穷多的意思啊，一个无穷多劫，不是一个无穷多年多生去劫，这便宜是来了，七成就完成了。这还是说最不肯修行的人，但是前提是先见性，先见性就有这么大的价值。但是你这个力量小啊，就是保证就费劲了，费劲也顶多七百人间了，也没有也不是太大的，跟那个一大层级也比也是便宜，也算占了便宜了。习气没出尽，先见性，这以后是要费劲修行的。所以我们就说见性算个啥呀？见性才刚刚真修行，见性以前都是盲修瞎的，见性以后才刚刚进修，所以见性算个啥呀？不是啥大很高的事儿，是修行人的本分，可以这么说。先见性是捷径，我们走的是个捷径，先见性。要是不走捷径，就把那枝叶先断掉，先把这习气弄得差不多，然后再见性，那费劲的。你弄多长时间弄完这职业？弄完了，现在又涨了。你怎么我一直没弄过？所以还要找怎么样才能快？这就是最快的方法了，没有再比这快的了。还要找更快的，这太那个什么了。
那个家孩儿，就是那个。如果要是在看中医的时候，然后思维这个算打妄想？
不，你不能把学经看成打妄想，由于你需要学经。要假如不需要的话，你当然学经也是打妄想。我们不能说死学经一定是打妄想，那个我们说的是没有用的。你讲的到底是不是在学经过程中产生了没有用的思想？是指的这个，那当然要断掉。
哦，不是那个，就是跟谁？
就是思维经意，思维
经
意。
然后
在你需要学经的时候，它就不是大妄想。我们说的妄想是没有用的。你需要学，你需要学经，你在学经的时候产生思维经意的思想，很正常的，意义为语嘛。我们要了解经义啊，这个语言上这个词语倒不必执着，要的就是具体的内涵，就需要这个。这样思维怎么能算是妄想呢？因为你需要啊，我们说的妄想是不需要的，就是没有用的，你不需要的。我们平常啊，没几个想法是需要的，全都是没有用的妄想，没有用不需要的，全都是这样，几乎太多了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我在听您的那个就是问答的时候， 还有圆圆老人，就是那些都就是文章的时候，我总会在跟就是像虚云老和尚写的一些文章，我总会在这样是再看看哪个是共同点，然后我就觉得圆圆老人的文章看起来很非常很明白，就能感觉到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也可能会有冲突，为什么呢？徐云老和尚啊，他是在禅宗的立场上说话的，谈到修行方法就可能跟我们的修行方法产生冲突，为什么呢？不是用同一个方法修的，我们这是修密的，徐云老和尚并不是修密的，尽管他在得法之后见性之后悄悄的修密，他是悄悄修密的，那个并不是他推广的修法，他推广的修法应该是禅宗的传统修法参花头，参花头是提起，我们修密所说的观照是放下，方向不同很可能会产生冲突，是方法上产生冲突，所以完全一致也不可能，要说根本见地和思维那是一致的，见地和思想是一致的，只能说我们是以禅为体，跟禅宗祖师的见地是相同的，但是跟禅宗祖师说的修行方法可能不相同。
因为以前我一直在修这个禅宗，但是我觉得吧，有的时候用功用不上，因为他那个参话头起一停，对于初学来说不是很好掌握，而且很壮胆。
要假如很好掌握的话，心中心法都不必问世，就没必要出世，大家都去参话头就行了呗。
所以我看到圆圆老人和您的那个开示，我就过来。
嗯，也就是都提不起一停了，参话头这个方法已经是。不可能断你的妄想才来了这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是密宗的力量很大的方法，原本就不是让你正体的，六元都是启用法，并且是后边的启用法，一般要是在藏密里他都不知道有这个法，就算是在东密里能知道有这个法也不会传给你，他是传承阿舍利的，也就是给别人灌顶传授东密的法的人才有资格修这个心中心法，也不是两小时一天做，也不是这样修的，他才可以在藏密里就是传承阿舍利也未必都能修，是颇有成就的金刚大阿舍利才可以知道，那一些普通的阿舍利普通的转世活佛连知道有这个法都不知道，不让他知道，藏密的特点就是不告诉，就这个特点，你到了我告诉你，不到不告诉，它是这样。我们汉传的特点是你没到我先告诉你，禅宗就是知道你没有开悟，我先把开悟的境界告诉你，这所以它不适合藏密那个次第，汉人他不适合藏密那个次第，他那个次第就决定不告诉你，到时候再告诉你，他是一个有次第的。我们是拿这样的法来，就是用我们通这个世俗的话，就是说杀鸡用了牛刀，就这样的。本来这就不是正体的法，是鸡用的。我拿来正体了，杀鸡用了牛刀，就这样的力量才可能斩断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是烦恼很重的众生，用普通的念念佛、参参禅都断不了的烦恼，没那个力度了。拿一个非常厉害的法，所以修起来很难受，它力量大。修起来很难受，肯修就是这就是善根，本来这个法就是对我们这根性特别不好的人设的，我们的根性特别不好，烦恼特别重，用普通的法都没法断，就根性不好的正，但是你只要肯修，肯跟自己逆，下决心能坚持的话，那就算善根吧，就像刚才我们打那个比方，脑子没有别人灵光，但是我用努力来弥补，那就成功了，那就是善根人。
像你们以前那个了解禅宗啊，修禅宗是赵州本命禅寺还是高明寺？
我主要是天津那个外禅寺，那个雅龙大和尚，他正好不弄了，就是从前年吧，就可以打七了，然后有禅堂。
他是金匮法师的弟子？
不是，是高明寺那个。
高明寺的啊，高明寺的。现在主要是这两个寺庙。
是
禅宗的传承。
净土宗的庙肯念佛。禅宗的庙肯打坐肯参禅，
也不错，
非常非常好了。
嗯，
凤毛麟角。 没有几个庙这样做，都在那干什么呢？在明码标价，一个骨灰盒放塔里多少钱？做一趟佛事多少钱？干这个，这是多数都在干这个，少数的有修行气氛，那很可贵。有修行气氛的寺庙很可贵，并且呢，一般这种庙不是太富足，都是好像是缺乏经济支柱，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好像现在的人喜欢追求那个，不喜欢供养修行人，他的经济来源就受影响。过去那一些人供养的是修行人，现在就整。并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与整个佛教徒的追求有关系。他不追求解脱，这追求的就是利益。
财神法。
那你怎么办呢？他只要追，大部分佛教徒追求的都是利益，那寺庙里只好以那个利益为特点了。
你就像那个张明那种，他是信佛吗？就是我想修什么法，能那个什么，马上那个增加收入啊，找个好工作，哎，天天在千人群里折腾。你们注意了没？我倒觉得是来捣乱的，还是真是就是这样的人呢？
啊，指望修个法发财呀、啊，他是会引起来一大堆人来发财的。但是发财这个事，他能离开因果吗？这人他前生就没有造过发财的因，修修你的法他就发财了？那因果还能说得通吗？
那菩萨不说有求必应吗？是啊，
有求必应。那这样说，是他的给他了，这有可能不有可能？是可能的，但是能给很多吗？这那不地藏经里就讲了吗？这个七分之一嘛，六分功德行者自利。你有多少发财的因，不让他也发财呀、啊？那七分之一有多大呀、啊？你得看这个呀、啊。这是世间法，不是解脱道。解脱道不能给，一点都不能给，只能靠解脱道不能从老师这得到什么东西，非要无师之现前才算开悟。这不是解脱道，世间法是能给的，但只世间福报能给，也只能给七分之一啊。你有多大福报给他呢？七分之一有多大？他能发多大点财啊？这有这种把握吗？不敢跟观世音菩萨比，观世音菩萨那他那七分之一太厉害了，这你能比？
所以他就想修一个法。你比如说你念观世音菩萨什么的，一下子发了财
啊、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了、以后观世音菩萨度他解脱，那还是以后的事啊。现在他不愿意求解脱，他想发财，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来跟众生结缘的，多难呐、那以前要是有缘众生没有度尽，以前就是为了解脱他专门找你，你会我们就这种缘分呢、他专门找你，找别人他听不惯，专门找你，那是那个缘没有度尽，缘这个当度众生的缘度尽了，那他只好再结缘，那就不容易了，就很难了。
像密宗中，他有的那种助我或者法师专门可以求财的，但是如果他之前没有造过那个财富的因的话，他这些靠那个念咒或者求法的话，他那个获得财富。
刚才我们讲了因果。因为他们不是解脱道，他是世间法，世间法全都在因果里。他以前没有造过发财，结果他发财了，他总得有个来源，是这个人把他的福报给他了吗？世间法也不能给，解脱道虽然不能给，但也不能全给，能只能给七分之一。但你这七分之一有多大？这刚才说的就是，那也在因果里啊，能给七分之一也在因果里。也没有违背因果律，因果是一切事件现象规律的总和，你不能说把因果看简单，把时间看复杂，时间有多复杂，因果就有多复杂，
也就是说
一切事件现象都在因果里。
徐老师，也就是说我求观世音菩萨，我求财，哎，我一下发财了，这个也在因果里，
也在因果里，那是观世音菩萨把他福报给他了，这不在因果里吗？他并没有是这个就是否定了世间因果，否定世间因果无因结果了，这就否定了。有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求菩萨就求不来，有的一求就来了。
是，不是说求不来，那就是那个缘还没结好，是结缘的呀。菩萨跟你结缘的，缘没结好，缘结的比较好，我们有缘了，他就可能求来。缘结的不好，缘在哪儿？缘在心里啊， 阴阳说旺没有离开心呢，心不契合。
啊，
一边求一边怀疑，
就
不契合，
心不成是吧？
这求什么？对呀、啊，都老说是心诚心诚，到处心诚就有缘了。
嗯，
有缘了，你就可能真的他才能给了你了。没有缘的，想给你也给不了，没缘。
这就是有的是兄弟说修法，一修法，癌症、绝症都治好了。
有的修法没这个效果，
就对，就没这个效果。
有这个效果，说修法就有这个效果。这就是说，这个能契合不能契合，契入不能就是缘，这都是说的缘。
那师傅，过去一直有一个认识哈，就是佛讲的，我们过去生生世世造的业，如果有形象的话，那是无边无际的。所以我就误会，我就认为哈，我们的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大，就过去我们修的。我就以为
佛说的这个包括福报，
包括哈，
只要是对解脱道说，福报和罪报是一样的，
哦、
等价的。
嗯、
福报即罪报不好，福报也不好，
嗯、
去享受福报也就没法解脱了。
明白。所以我就以为哈，我就以为，譬如说我们求福报，嗯，本来可能命里没有的，但是透过修行，透过求哈，求到了，我就以为会不会是把。自己的福报，自己本来
又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刚才说的不是说别人的给你吗、
啊？
那个别人在你心外吗？
哦，
还是你自己？你看看这就又是心外取法，你总是这样。嗯、
哦
哎。说到这儿已经跟修行有关系了，跟解脱道有关了。
嗯、
刚才我们那纯说世间法，不说解脱道。当然，佛也是你心外的佛，众生也是你心外的众生。那就是说的是世间法，就是把假的说成真的了，没有说真实，说真实都不在你心外，这是解脱道了，已经是。就是说真的就解脱道了。刚才我们是对假说假，对假说假，福报是可以给七分之一的。假也有规律，它也有现象，也不是杂乱无章胡乱显现。假的规律恰恰就是世间因果律。就是假象的规律，假象不是胡乱显现的，它是按规律显现的。按什么规律？按世间因果的规律显现的。比方吧，这个屏幕，这个有个屏幕，上面有电影放，那个电影不是真的，是假的，是假的，它就有规律。它按啥？按那个放映机，按那个放映机，按它的规律显现的。那个放映机本身这个规律就是因果律，就这么说。但是。它就是一个因果律显现，它并不是真的，它是假象，它是假的。
哎呀，皮大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那个《金刚经》不是说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因果，如果要是说你去做善事，就是说一切善法，那可能拿这杯子也叫善法，或者我给人东西。
哦，你这个地方误会在这儿，《金刚经》里讲的善法。跟世间法里那个善法内涵不同，金刚经讲善法是解脱道为善，善世间的善和恶在金刚经里都不是善法，是解脱出去，从这善恶从这个世间解脱出去算善。但是你刚才讲的世间的善法呢，它就没有解脱道的意思，善就是向天那个方向走的，恶就是向地狱方向走的，那个善恶这么说的。所以善法概念不同，
那也就是说放生什么，这都属于世间
的。世间的，这在《金刚经》里不是善法，他就不是，他不是说以无我相、无人相，以这一个修一切善法。
那我认为就是做这个事情。就是
你就说放生的时候不当放生讲，那当然是解脱道。有几个不当放生讲的？有吗？要是有，他就不去订货了。你知道订货可不是放生啊，订货是杀生，你知道吗？现在放生是先订货的呀。我先订货，你给我准备，我要放生。你不订货，他就不去捕捞了啊。你订货，他才去捕捞。你说那是杀生啊，那是放生？颠倒了呀！都这是善法呀，这我觉得这是恶法，这能是善法？杀生之法那是放生之法呀。
自己发心就是每个月尽自己力，就是少放生一些。像这个、
不是少订货，我没说少放生，少订货，别订货。看见那些动物遭残杀了，你就把它买了，随手就放了，这是真放生。 根本不考虑那些事儿，对着他念念念念念半天，他不念倒好，一念死念死了。闷的时候太长了，所以那时候他要念你也挡不住他。我曾经建议过，跟他们一块去放生，他要在那念，我就说这样，先放水里，对着水念吧，要不然就闷死了。在那弄吃，那是放生了，那杀生了。
你放生都行。
什么事？他都不看效果，他不看放生的效果，就在那弄这事儿。效果是什么？效果是定货，这个效果就是杀生的效果。你不定货，他不去捉。
有的那个群就专门是这种放生群，好多在那儿摆着，然后就在那儿念念念吧。
原来呀、啊、都不定货，都是就是愣着买的。越有组织，这个活动越深入。活动越隆重，他越订货，越订货越杀生。一开始不订货倒还好，现在都是订货。原来我就觉得订货这个事是偶然发生的，在我们那发生过一回，那是订的啥订货？麻雀，那是麻雀，别的都是随便买的，不订货。那个麻雀太便宜了，5毛，那一只，这太便宜了，这就说他没几只，没有几只。他说你要这个，你要这个，这样吧。你先订货，那卖麻雀的说，为什么呢？你不订货，我捉了白捉，没人买，5毛都没人要，你就卖不出来钱，我就非那劲干啥的，他就不去捉他了，他就要订货。我说你停着，你停，不订货他就不去捉了啊，订货他就去捉，你这是杀生啊，你放生，这货啥说啥都不能订，你这能订货，我那么看，你看见那这就是买走，这可以，你可不能订货，订货可是有问题的，现在可是什么了？很普遍。订货很普遍，这还了得？这就成了杀生了呀！这还是放生啊？
他总是总去大批量的买，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对呀、啊，他就事先就说了，事先就约好了，我就到你这儿来，这了得？这不杀生了吗？你要没有他要没这个销售量，他就不去捉那么多了，不去弄那么多了。有这个销售量是鼓励了他杀生，不是是吗？
不过老师，咱们修的是解脱道。他说的是
世间善法，世间
善
法
就是解脱道是脱离。
我说的意思什么呢？不说解脱道，就是世间善法，他弄一过头，连善都不是了，变成恶法了。
对对，
连世间善法都不能算了，算成世间，在世间说也是恶法，因为放生是善，杀生就是恶。他弄，他不自觉变成杀生了，那不就变成恶法了吗？
齐老师啊。其实我问的还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也大概也知道，我想问的就是说，像这个我不驻足在这个事情上，或者是你自己能力自己去放去，这种叫世间善法还叫解脱道法？
那是解脱，你不驻足是解脱道，世间善法哪有不驻足的、
啊、
哪有不驻足的、你说那一个就是说金刚经历这个话，修一切善法包括世间这些善法也有道理，但是也应该包括世间恶法。只要不住着，
斩猫那
个，对，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啊，那像斩猫，就像比着，那你是杀猫可不能算善法，也包括这个，只要是你心不住着，
不受业，
对，也包括这个，修一切善恶法，是修一切世间善恶法，都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就是说以解脱道为目的嘛，以不住着为手段，就这样。
明白了，谢谢你。
关键问题就在那个无相上，在那个不住着上，关键在这儿，这是修行，这是解脱道。
现在就明白。
哎，我是说，就是咱们真正开始修解脱道，开始打坐，就想出离解脱，或者是我就要亲证本来，我要成佛或者怎么样的，这就是说，咱们走到解脱道上的话，他这个解脱道就超佛法，就是超越善恶的，就不能拿世间的善和恶去。去揣测佛法是怎么说的吗？
是这样，世间法你能离开，但并不等于不明白。世间的善恶你很明白，很清醒，但是呢，我不着于它，不执着于它，这是可以，这是解脱道。你要是说我连世间善恶都不明白，那是个糊涂人，那还说啥解脱道呢？那咋会不明白呀？不是说的不明白。很明白，但是我不往上执着这个事儿。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都开始学解脱道了，
对
这些世间善法我就不干了？
哎、对他刚才就是
也不是说完全不干，他说你遇见了就
干啥
就干
啥，你这明白还在明白头里，就像他说这两种方式，他说了一种， 我刚才举了另一种订货的那种，你就跟他不要跟订货那个就行。这不是明白吗？并没有不放生啊，但不是那种订货那一种，那实际上是他都不知不觉的就鼓励了别人杀生嘛。
老师，我赞成哈，您说的订货是杀生，那么那些生命在那个过程中哈，有可能也就死掉了，就是在放生之前。那我的理解是，即使他死掉了，对着他念那个那么多的咒呀什么的，是不是在他80天里给他下金火种，也是为他种下解脱的因呢？
嗯，他就算是生也杀过了。
对，是。
对，他要何况不是呢？就算是那个效果也有了，还算何况不是呢？所以他是与不是并不大紧，就是不给你借口。别拿这个当借口，冲不掉那个。也就是说，这是这个善这一面的，冲不掉那个恶。当然有善这一面，你也冲不掉那个恶，踢不了。就这就是这个《坛经》上六祖《坛经》上讲的，世人修福逆灭罪，修福干啥？想灭罪，后世得福。你看怎么样？因果后世你能得福，罪还在。别想冲掉啥，冲不掉。修福不顶灭罪的事儿，修福可以得福，不能灭罪，不顶灭罪的事儿，都是因果。这是说的时间法，时间因果，没有说解脱道。一说解脱道，就可以《金刚经》那个经文说的是解脱道，往昔罪业作为消灭就可以了。解脱道可以消灭往昔的罪业，说往昔的就是不是正在受报的。正在受报的你没法消了啊，这消不掉了。这个今生的你不好消，不好改变，说还没报呢。应多恶道是应该多恶道，还没堕呢，说的是这个，这个可以消掉，这个可以消灭，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消灭，不见得。正在受报的这些是没法消灭的，
只有受一面，受一面就消了。
那你当然受完当然是消，不是只有受。也就是说，别指望改变你今生的什么，别指望。解脱是在心里。即使佛当年说法，有一些人就是遇到了逆境，并且非常倒霉的人找到佛，那佛经里都有这些例子啊。佛告诉他的是什么呢？告诉他的是前生的因果。你在很早很早多少劫前，有个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在这个事儿里头。就是现在害你的他是谁，你呢，你是谁，你害过他，所以今生他害你。告诉他因果，他心里就是没那个，就是解决了他那个心结，并没给他改变环境，给他改变环境了，没给他改变环境，他心里能容得下这个事儿了，也就算了，也就可以了，给他改变了，正受的报应哪都消掉了，那个消不掉的。
这是老师他爷爷的
身体。对，这解脱是在心里，只能说的心里头解除了那一种好像是那个愤懑纠结，把它解除了，解除了他的烦恼，解除他心里的烦恼。那个事情他还在，因为他正在受报。我们说往昔罪业作为消灭，是还没有受报，这些哪些种子可以消掉？说的这个，正在受报的是不好消的，消不了。
是，那如果心里苦，其他都挺好的，就是心里面觉得苦，是不是也是受报的一种，果报的那种？就是心里面觉得苦不堪言。
这是以前说烦恼的时候说过这个。
嗯、
我们是佛法里讲的烦恼啊，是指的是那个心态，并不是指的你心里难受。指的什么心态啊？主要指六种心态：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叫根本烦恼。还有随烦恼。随烦恼还分三类，咱就不跟这啰嗦了，咱就说主要的，主要就是指的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叫烦恼。你说的心里难受，在佛法里面不一定称它是烦恼，那就是已经是苦报了，已经在受报。你在难受不是在受报吗？已经在受报了。
那叫意业是吧？
对，
意业，
对，
身口意。
那个这样，色受想行识应该在受里。烦恼呢？我们说的烦恼是在心里，是在想里，这么说。贪嗔痴慢疑恶见都是想，在想里。实际上，我们 平常说的，哎呀，我很烦恼，那是瘦，在设置相应的瘦在那里。
嗯，老师，那个心不相应刑法，他们说那个就是那五味白法，那个心不相应刑法，那个属于刑医，就说因为叫刑法嘛，啊，那是属于
刑
医，还是没理。
因为那时候按说是还没有作用于心，它就不相应，跟心不相应。
嗯，就是它还是一种种子的形式吗？
嗯，要说种子，它大概就不是拿种子的比喻它，应该属于什么呢？这样说什么呢？就原始的动力，这么讲，原始的动力未必就是那个种子。
嗯，
就是
里边好多是关于那个规律性的东西，
嗯，
包括因果什么的，都搁到心不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因果？就这一类，它就不存在为什么。这一类，其实这就是你能想出来为什么，就能更心相应，心不相应。他就不存在为什么，他就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不用你用心去理解，心不相应。
嗯，但是他又没离开过心，他属于
他当然在心里，但是呢，他不存在你那个思那个为什么什么不在这不在这里，他不存在
这个心不相应刑法是说那个就是第六识那个思维影响不到他吗？还是什么其他的？
你这样。心不相应刑法，你把一个一个的，
你比如说言距、寿命、时间、空间、因果，这些都属于心不相应刑法，这都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它是共业呀，还是什么？反正肯定没离开过心，否则它不能叫刑法。它也不是无为法嘛，是吧？
这样说，心不相应刑从另一个角度说了，
嗯，
它不属于心态，
嗯。
其他多少种都属于心态，不管贪嗔痴啊是不是，都属于心态。
那容易心锁嘛？
嗯，对呀，就算是善的心锁，你像信什么、信心什么，这都属于心态。但是心不相应行，这不属于心态。从这儿说，他为什么说他不相应？因为他不属于心态，所以不相应。
但他还是依附于心王嘛，是吧？
肯定。
嗯。
当然是这个心态啊，他并不是单，并不是这个说的第八识的那一种。你要说是这些心不相应行，它也是第八，当然第八识。
所以我说它是不是那种微细留住那种种子？
微细留住都没离开第六识，它不是那个范围里的。
嗯，
那些都没离开第六识。
那还有老师，您刚才说那个，说那个现在打一千座、千座的，其实都已经见性了，但是他就是不肯。
说已经见性了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已经现前了，
已经现前了。
啥现前了？佛性现前了。
嗯，
他之所以不见性，佛性现前了，他也不肯认取。
嗯，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见性了，是他已经现前了。
就是
早一现前，早一现前，那他不任何，就这样。那他
还是就是第八识已经部分的转成大圆净智了，可是呢，他那个第六识还没。
六识
还没完
全。
在这要是在诗上说呀、啊。很难说，在世上说，
啊、
在世上很难说。
嗯，
你认为就是说，第八识早已转成大圆净智，但是第六识不认为是，也就是不妙观察，没有转成妙观察去、
啊。
那这就不是光
不
这不就是
不
那对对、
啊、
对，
怎么转？怎么转？
打坐了，
都先坐了。
这一个还可以反推过来。你要说他都转成大圆净智了，要真正转成大圆净智，第六识一定会跟着转。为什么不跟着转？
肯定是没完全转。
对对对，你还不能认为不能认为已经转世成智了，是已经有转世成智的可能了，那他就不肯转合。这样说，
哎，这个见性要从唯识来讲，就是正二无
误，就是说第八识啊，第八识已经有转成智慧的可能了，转成大圆净智的可能了，他不肯转。他自己不肯转，这么说不合适，要不然这样说都不合适。只要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第六识他就不可能不转成妙观察，怎么可能不转成妙观察？一定会跟着转。
那就是说，这个不肯转，其实是那个第七识没打破。我觉得关键还是第七识。
第七识就是第七识没有转成平等性。我知还在，法知还在。
就是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
嗯，还在那儿，他不肯。
我问一个问题啊，我前一阵看那个老人写的那个成佛的诀窍，最后有一段就很细微，但我这一回看到了，他说真神通是第一得道通，道通是漏尽通，就心中一点都不执着了，什么都不要了，一切烦恼都漏光了，真正的心空净了，发漏尽通。那漏尽通是基础，然后后面的种种神话，那最后一句就是，所以我们心中心法具足一切法门，我们心中心法要是这样做功夫，就能证到这个境界，就是华严境界，就是老人写的成佛的诀窍，1996年写的。
对呀、啊，证到这境界跟诸佛境界无二无别，一点没错。你注意，境界是有，但是习气还在。
啊、
哦，我们在这并没有说我们证到的境界弱，要加强这境界，根本就不是这么说话的，是说出习气。
对，说心漏境。
境界没强弱，境界跟诸佛境界完全一样。
对，
关键问题你的习气太重了，妄想执着的习气，认假作真的习惯太厉害了。要除的是习惯，并不等于要加强警戒。
对，
警戒谈不上强弱，也不用加强。
前提是要把你的那个心真空净了。
你都已经证到了，心本来就空净。
对。
但是现在呢，由于有习气在，你还要继续空净它。就这个事儿，不就这事儿吗？所以这是习气，这就除这个习气。华严境界不有四层这样说话，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实无碍，有四层境界，就华严境界。老人说了一个华严境界，就是说的比较笼统，没有跟你详细分这四个境界，没有分这四个境界。
哎，老师，我替一个上次来严师兄，替他问点事儿。他侄女也不信佛，也不学佛，可是呢，他说梦中能做主，就是说。晚上做梦的时候，他说知道，哎，我这是做梦，爱咋咋地吧。我说问问，就是不是可做之才啊？学佛也
是，
不在这儿看，
不学佛，
在他需不需要解脱上，他本人要不要出离，在这儿。实际上，这一个世界很好，还有父母疼着他，还有就像这他的亲戚什么，这就关注着他。这我离开这个世界干什么呀？这么好，求解脱没有任何意义。这就不可能求解脱，因为这儿四谛的第一谛就不存在，它不苦啊。但是它就像贵为太子，各方面条件都比这个人好，他也看到苦了，看到了生老病死的苦。释迦牟尼佛又四门，所以真正能体验到佛法真谛的，不在环境，不管他顺境逆境，逆境也有体验不到的，顺境也有。像释迦佛贵为太子，他的环境最好，他并不是说还有好几个太子，是唯一的一个太子。到最后，由于他不回来继承皇位，他已经修行成佛，这个修行人了。他父亲到最后，他只好把皇位传给他侄子。传给他父亲的侄子，就是他的叔伯女，释迦佛的叔伯女，没人跟他争皇位，他是正宗的，但是他连这个也不要。所以真求解脱，不在你有地位没地位，不在有没有福报，他体会的是福报吗？他最有福报是啥？体会的是苦啊，最有福报那也是苦，是这样的。他体验不到，他的现在这人的福报远不及释迦牟尼佛，他认为很好。他说很好，不苦，他这根本就没有解脱根性，就说不了，
一点出离心都没有。
对，一点出离心都不会有，受什么解脱道啊？谈不上解脱。
我看那个什么佛陀的传记里边说，他那个出家，他那个发心度众生，也不像现在很多人理解的那样。他就说他看到众生烦恼，都是因为在那个社会环境里啊，家庭里说恩爱牵缠，所以自己发心要出家修行。要告诉他们一个方法，他也没说要怎么建立道场，怎么怎么，也没说这个。
建立道场，那个道场又有家了呀。过去啊，他那道场都不是像现在这样建的，他那道场是供养的，那叫修行的地方。
嗯。
阿兰若 不有这个词吗？
嗯，
修行的地方是这样，
寂静处，
寂静处嘛。现在是道场不热闹，那算是那算成就是白建了。建道场就是为了热闹，热闹了才可能朝阳公主，才能把那个投资收回来。都这样，这都不是二兰若的意思。
好像就是一个新的，
就这样了，
新的家庭。
对呀、啊，那不成热闹地方了？阿兰若是修行的地方，寂静的地方。
有时候建起来之后还抢，就是里边有几波势力还打架。
现在普遍如此，正常的这种现象出现，这就推广到哪儿了？一个庙里有几波局势都不一样，很正常。他们见解不一样，这就是到了末法，一到打仗的时候就不好了，这就叫斗争相
向。
不打仗呢？不打仗有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要假如不正常，佛教何必分宗啊？分宗就是见解不同造成的，见解不同，方法不同，立场不同，就这么讲。本就应该分宗，这么就说吧。见解不同，本就是应该的，但是可不要干仗。你要干仗就是斗争僵固，就是这样。对我们呢，就是好在哪儿？虽然也有见解不同，但是并不干仗，这比较好。
道教里面的那个以虚无为妙道的那种清净，和佛教里面的清净有什么区别吗？
是这个。佛教里用这个词是源自于本地语言，弄的什么呢？好像名相都成了，都一样了，这就是语言上的问题。应该它的概念是不同的，应该是这样，概念应该是不同的，语言可能相同。哦，这样说吧，这个我们从根本上说，心外取法跟心外无法，这是最根本的见解，不能离开这个。道教那个他也成为心外无法，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那他就是佛教，他不是道教。心外无法的只有佛教，所有的外道全都心外取法，这是分水岭。咱们只能说关键，不能说虚无缥缈的一个心境。佛教修行能证到一个心境，道教修行一个心境，这俩心境是不是一样？或许很相似，但是根本不同，就在心外取法不取法上。
是发心，
这谈不上发心，因为你是站，我们现在说话呢是站在佛教和道教外头说话的，就是对他们的评价。这跟发心就不说了，是说根本不同，不是发心不同。咱们看的根本就是心外取法，因为什么呢？这个成了标准了。佛教和道教，和佛教和不是和光道教，不说道教，佛教跟外道的区别。你注意，说到外道不是贬义，外道是世间善道，世间恶道不叫外道，世间恶道叫邪魔，它不叫外道。世间善道就是外道，佛法跟外道的区别就在于心外取法。现在没有说到佛法的审身教义，心外取法并不是审身教义，审身教义应该心也不可得，应该这样。但在现在呢，就以心为标准说这个事儿。佛法认为心外没有法，法是什么？法要是分类，在佛教里分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这叫法，心法在现代这个世俗语言里可以算是精神世界的事儿，色法在现代语言里是物质世界的事儿。心外取法就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在心内，心外不存在客观的精神世界和客观的物质世界，都不存在。所以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立论的基础都弄没了。唯物论是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第一性，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生命有精神，也就是精神是心是物的派生物，这就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啊。唯心论的基本观点，他说精神是第一性的，所以佛法讲的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其实呢，也有唯物的意思，也有唯心的意思，俩意思都有。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跟道教，这就说这个了。 道教应该是世间善法，它是有区别的，区别于心外去法，区别于这个，它一定不是都在心内，他肯定认为他的心外有一个客观的能够达到的目标，比如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他就是生活在这个客观的世界里不会死，他追求的是这个。这就说到终极追求，最终追求的什么，我们就不承认这个客观世界，这种客观世界是虚幻的，就不存在，所以有根本不同。为说他虚幻的，为什么他说在心内啊？因为这些现象色相就是色法，它是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是心呐，它不在心外，不在第八识之外，那是第八识，那不是客观的，客观的这个物质世界，那是第八识起现虚幻形象那一部分，那个形象是虚幻的，起现虚幻形象那一部分，还有见分识，能够认识这个虚幻形象那一部分。谁在前头啊？认识在前头，并不是有了客观世界然后你去认识，并不是这个事儿。先有了认识，然后才有客观世界，这是佛法的见解。也就是那个客观世界，就是你这个认识产生的，这叫一切为心造。当然，并不是你第六识的妄想造的。第六识我想出来一座山，那不可能，那是妄想。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是妄心，刚才咱说的一切无心造都是说妄心，世界是妄心所造，不见得是真心所造。那当然第八识它是虚妄的，第八识我不说了，我们没有说到深度，刚才有了一句话，说到深度心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就是第八识也虚妄，就这个意思。我们没有说太深，就在浅层面跟它就不一样了，不说审慎层，审慎层面那更不一样，它那都是可得的，是这样，他不可能不可得，他要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生活，并且常活着，长生不老，他追求的是这个。
好像那个什么说那个老子说的那种境界，很像司空天的境界。司空天
要是那个天，要假如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那个时间上应该很久远，他把那看成长生，也不是不可以，但他毕竟还是。还是会生病，还是会死的，那个时间会活很长。这是
老师，那个这地方我想起那个公案，就是如何是提婆宗隐瞒里成雪。那个隐瞒里成雪是说这种外道法跟佛法那个看上去一个事儿，但实际上它不同，是这个意思吗？
啊，你说如果是如何提婆宗？
对，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圆木克勤那个
碧岩
录里边，他有
这个。这个你这个理解很有道理的。要按我不这么理解。我理解什么呢？从颜色上看，银和雪的颜色差不多。就像另一个地
方，但是本质不同。
另一个地方说的是，就像这个白雪之白和白鹤之白这么说啊。我以为这个银碗里成雪，意思就是你这个问题是一种混淆。就这个意思。是一种混淆，银碗跟雪绝对不是一样的。就这银碗里成雪，看成一个东西了，是一种混淆。我这么
白马入如花，银碗里成雪。
对呀、啊，白马入如花也是这两种东西，你看成一个了，你是一种混淆。如花是如花，马是马，你看着它都白，它都是白的，你看成一个东西了，绝对不是俩东西。这就是如何是提婆宗，你混淆了。提婆宗，提婆世宗吗？就这个意思。
提婆世宗嘛。
啊，对呀、
啊。
提婆那个会是佛法的宗旨吗？就这个
啊，就是提婆他原来不是外道吗？
对呀、
啊，
就是说的他这种啊，
就是外道见是说的外道见跟那个佛法见
啊，他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你怎么这样混淆呢、你拿一个原来是外道后来学佛的人，也混淆不了这个界限。佛法跟外道还是有界限的，这跟刚才他的问题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一些外道跟佛法到底哪有区别？他说的是心所证的心境有没有区别？他说的是这个， 你讲，你实际讲的也牵涉心理。
对，我就是想
也牵涉心理、
这个，
也能牵涉这个。
但是那个姑娘后来那个说，那个马朵还是谁啊？给他下一传语说，96种外道，你是最下的一种。
96
我说提问一个问题，但是想的刚才想和您提问了，但是一下好像又想明白了，不知道对不对？
嗯，
就是说这个元婴老人不是之前说是咱们这个星命是从第八识的老成入手下手？
对，
你首先要有一个概念，第八识是妄心，第八识是轮回的根本，你首先都就这个概念。然后再说别的，就比较能通了。别把第八识看得很好，这就能说通了。
然后六种呢？禅宗六种慧能又说，五八六七火鹰转，五八是从火上来转。首先鹰的入手是从六七识，第六识和第七识入手。这个
你说的是先后，六祖讲的是从第六识先转。可是呢，我们说这个心通心法呢，包括禅宗的修法。是从第八识先转，这两条路都有。六祖讲这《六祖坛经》里讲这一条路有，不是没有。
就是说，从第八识入手，实际上是
禅宗也是这样说吧。从第六识就是理解，就是道理。
嗯。
先从道理上下手，大量的阅读经论，先把你的第六识，这个想法思维跟佛的思维保持一致。这就是把你的思维心变成妙观察智，跟佛一样从这儿入手，先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这个一转了之后，然后转第七识，然后转第八识，然后转第天五识，是这个过程。禅宗的修法和我们呢，都是第六识不干这些事儿，并没有让你去搞什么系统理论。我们不是有时候也提倡你读经吗？那是因为他在那他打妄想打的太多了，你拿那个经文把你的妄想剔出来，是这意思的，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必须读经的。这个是先让他能不现行，你不活动，先转成妙观察智，先转成大圆净智第六识，然后再第七、第六、前五识，是这样。
也就是说，禅宗和心密其实在
是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先直下见性，然后再就是看到第八识，实际上它就是大圆净智，查到这个能转的这个机之后，然后再通过下年纪的观察。
第八识转大圆净智啊，我们现在就是有个什么想法呀、啊？有个这样的看法，一下子就转成大圆净智了，不见得，这个过程。但是有的
应该是先转第七识，我觉得打死第七识。
实际上是让他不现行，实际上就别多事儿，让他不现行。第八是转成大圆经智，它有过程的，不是一下就转了。
六七
先正，明心见性不就是先正的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转了。
你认为有个性可见的时候，你还没见性呢，回头转着刹那之间明白了，那时候心里苍凉了，也没性可见了，那才是真见性。那大圆净智那个净光被你第六识感应到了，你觉得光明，光明是第六识的感觉，也不像这种光明，是心光，心光，
智光，
智慧光。
我有一次在那个雍和宫啊，就是他们搁那儿拜佛了，拜完了之后我就搁那儿站着，然后突然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是。外边人也没有了，自己也没有了，然后突然就涌出一个偈子来，但是这个偈子呢，自己知道，当时查了一下，哎，这是两句，但是突然就这么一起意呢，后一句一下断了，前一句是体质真如性无碍，然后我给后边补，根据当时那个心境呢，就是感觉是因为那是弥勒菩萨，我感觉都是全部一样的，我补了一句后一句，我说一念同超凡夫。那这种的属于一个灵感还是？
你前世修行，在今生有了感通，
嗯，
只能这么说。
对，
嗯，也就是遇到缘了。
对，
在寺院里遇到缘了，
就是
他感通了一下。
学佛的缘
本是好事，在这做文章太多，他就会变成坏事。忘了他，别管他了。
实修
吧。然后就是前段时间。
恋恋不舍。
这个地方好多人都舍不得。
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在做一个这种明朝的这个处世繁体禅师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呢就是，他之前没开悟之前，他问他师傅呢，他说，色前不悟，莲花非生，是个什么？然后我当时看不懂，但是。就是一天晚上我写论文了，写论文，然后突然就翻到他这个年谱，一看这句话，一下哦，就真的是好像知道了，就是确实是说死一物即不重这种感觉。然后当时感心里边的感觉也是就是那种特别舒畅的那种感觉。
你形容过多了，我会认为你做圣解。做圣解这词儿不陌生吧？
基础
学习，别想多了。
你这话说多了，我会认为你在做圣解。做圣解这个词不陌生吧？
这种人也有很多。
你描述的是境界，《楞严经》的全也说到这儿了，说了五十回，说了五十次，五十临摹就说了五十次。不做圣心，名善境界，那也是说了五十个境界，那些境界都是善境，善就是好啊。古人说好就是说的善，你就干点啥吧，善，那就是好，我就干了。活着是善哉善哉，那就好啊好啊，就这意思。善就是好，那五十种境界都是好境界。你注意前头不作圣心，别认为那是正圣了，超越了凡夫，那就是善境界。若作圣解，要是这样认为了，那极受倾斜，入魔就从这儿入的。别认为有所证。就是好境界，好境界现前了，认为有所证，你就可能会入魔。
其实这是不是也就是从明从本明的一个状态转到无明一个状态的一个初生之着，然后
别打着妄想了，在这儿没有你说无明的余地，没有这个余地了。你讲的是正啊，
就我先是
你讲的是在这儿，在心经这个地方，无明亦无明尽，在这地方还说什么无明啊？我们平常呢讲理论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个层次，没讲到这个深度，那说出断无明什么是完全可以的，那就是有无明可断，有佛可成的，讲的是这个，在这个层面上讲的。现在讲到根本了，根本就是心经讲的无明亦无明尽，还说什么无明啊？
这些体会啊，好像也。那很多佛教徒都有，你比如说小时候
都有，
大学的时候
都有，
突然化空了，
都有，对，都可能，
但是都没当回事儿。
所以又说你把它忘掉吧，就这意思。你把当回事儿，你自己找不自在的，因为越打妄想越多，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了，早都过去了，留过光影干什么呀？你说那是好境界，肯定是好境界，肯定是好境界，那是不作圣心名善境界，它咋会不是好境界？肯定是。